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旧约导论。今天亚波罗牧师将谈的是诗篇，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里称诗篇呢是颂赞之书。在古代以色列人的敬拜当中呢，音乐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诗篇是一部祷告和赞美诗集，通常呢都抒发了诗人心灵深处对神的真实感情。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听亚波罗牧师开始讲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来学习诗篇，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你的话语，不光给我们需要使用我们头脑来阅读的律法、历史、预言等等，你也给我们让我们需要用心灵来阅读的诗篇。求你让我们记住，你不光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权的神，你也是一个参与我们实际生活的立约的主。我们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诗篇是圣经里章数最多的一卷书，也是最需要同时运用头脑与心灵来阅读的书，而且从深度来讲，在两方面都可以说是圣经里最难的。尽管初信者从这里一样可以得到教导，诗篇的重要性可以从这一个事实看出来。新约当中所引用的旧约一共有360处，其中有1/3是引自诗篇。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书名，诗篇的中文书名是来自本书中明显的文体。西方文字对诗篇的译名一般都来自，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 Psalmoi， 意思是弹琴所唱的歌。传统的希伯来文圣经称诗篇为 Tehillim， 意思是赞美，这是诗篇结束时所留下的语调。然而诗篇当中的最大的篇幅是 Tehillot， 意思是祈祷，可见诗篇的名字主要是来自它的文体、使用方式及音乐，还有其中最大的两种类型，就是祈祷和赞美。关于本书的收集、编排与日期，诗篇就像圣经一样是由书组成的书，其中包括着许多小的诗集，是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写成，而且还经过几次编辑才形成最后的形式。诗篇当中最早写成的是摩西的诗，作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而诗篇最后成型于公元前400年左右，所以前后相差有1000年。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写作于大卫和所罗门的时期，最后成型于被掳后回归以色列的在圣殿侍奉的人之手，在犹太人的第二圣殿时期成为会堂中祈祷、赞美和宗教教导的书卷。到主后1世纪，旧约正典被最后确定的时候，诗篇被放在希伯来圣经的第三部分圣卷的第一卷。希伯来文圣经把全部书卷分成三部分：律法、先知和圣卷，最后一部分有时也翻作著作。而主耶稣曾经把圣经称为律法、先知和诗篇，就是因为诗篇代表整个的圣卷。最后成型的诗篇分为5卷，第一卷是1到41篇，第二卷是42到72篇， 第三卷是73到89篇，第四卷是90到106篇，第五卷是107到150篇。每一卷结束时都有合宜的颂赞和祷告词。第二卷的结束时的祷告词最特别，诗篇72篇的18到20节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最后一句话说明诗篇一二卷的前身是一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诗集，编者把它分为两卷，并在第二卷中加入了可拉后裔的诗集以及一些其他的诗篇。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如果说有任何区别的话，那就是第一卷当中用耶和华做神的名远比用神多，而第二卷则恰好相反，所以可以把第一卷称作耶和华诗集，第二卷称作伊罗辛诗集，因为神的希伯来文发音是伊罗辛。第一卷几乎全部是大卫的作品，而第二卷的主要作者是大卫和可拉的后裔。按照圣经的作者常常是倾向于贬低自己这个规律来看，诗篇当中的无名氏的诗篇很可能就是编者所写。注意，这编者可能不是一个人。可以这样来说，卷一卷二合起来可以算一部祈祷诗集，其主要作者是大卫和可拉后裔。卷三可以说是一部训诲诗集，其主要作者是亚萨。卷四卷五合起来可以算作一部赞美诗集，其主要作者是无名氏和大卫。从时间上看，卷一卷二大致成型在王国时期，卷三在贝鲁时期，卷四卷五在回归时期。如果说卷一卷二之间的分别还或许有些道理，因为有耶和华诗篇与伊罗辛诗篇的区别，那么卷四卷五之间的分别就非常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发现分开的地方恰巧是在一部有结构的小诗集的当中。所以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看来是有道理的，就是说诗篇被分为五卷是为了跟摩西五经相对应，这也就是我们手册里面讲诗篇结构的依据。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思想，从诗篇的五卷当中分别选出代表诗篇来，与摩西五经的主题各个对应。这种分法多少有些仁义，不过也算是历史上一种对诗篇的结构分析。整个诗篇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第一篇的智慧诗是全书的序言，而150篇的赞美耶和华是全书的结尾。诗篇当中的诗歌总数是150篇，无论是在希伯来经文当中还是在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当中都是如此。不过七十士译本将9篇和10篇合为一篇，114和115篇另合为一篇，却把116和147篇各分成2篇，最后总数还是不变。奇怪的是，两种经文都把42和43篇当成分立的2篇，但这2篇很明显是一篇，而且其实是一本在末尾还多出一篇来，其题注说是大卫在打死歌利亚之后写的，不过只有7节，似乎是未完成的残片。其希伯来文原本在四海古卷当中被发现，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不完全的残片，所以圣经诗篇最后的编辑者没有把它包括进去。关于诗篇当中的小诗集，除了一二卷当中的大卫的祈祷诗以外，明显可见的还有可拉后裔的诗以及亚萨的诗都是呈集合的出现。此外还有120到134篇的上行之诗，犹太人传统上把上行之诗加上135、136篇一起称作大赞美诗篇，而把113至118篇称作埃及赞美诗篇。我们在以后仔细研究诗篇各卷的时候会发现，尤其是第4到第5卷有明显的小诗集的痕迹。诗篇的最后编者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把它们安排成现在的次序，希望读者不光从各诗的自身来看其含义，而且也从诗篇的整体看出一个思路来。 关于诗篇的作者和标题。在150首诗篇当中，只有34篇没有标题，在70世译本里面则只有17篇没有。我们现在有的当代的圣经都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为准翻过来的。这34首没有标题的诗，我们称之为孤儿诗篇，作者称为无名氏。这些孤儿诗篇主要出现在卷四、卷五里面，而且也是成堆的好几篇连续出现，像是有小诗集。这些无名氏作者很可能就是诗篇的编者自己。大多数诗篇都是有题注或标题的，这些标题一般来说讲下面六个信息当中的一部分：第一，作者；第二，诗集的名称；第三，诗的种类；第四，音乐的曲调；第五，礼仪上的使用；第六，作诗的场合。比如诗篇45篇的题注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交与灵长，调用百合花，意思是作者是可拉后裔，可能有一个诗集叫可拉后裔的训诲诗，诗的类型同时是两种，训诲诗和爱慕歌，就是婚礼赞，交与灵长就是给首席音乐家来配乐，准备公开演出，这属于礼仪的使用。调用百合花是指配的音乐的曲调。有13篇诗篇讲到是大卫在他生活当中的何种情形下写了那首诗，属于作诗的场合。古诗习惯是在标题后面加题注，然而对于诗篇当中的这些题注到底是原先的还是后来添加的，是神所默示的还是人所理解的，基督徒以及学界都一直有争论。现在普遍的结论是，这些题注有原先的，也有后加的，而后加的里面有准确的，也有不准确的，而我们无从分辨，所以现代经文就不把题注算作被神所默示的正式经文的一部分，而是算作参考资料，一般用小字印出，而且没有经文的编号。尽管在希伯来文圣经和七十世译本当中，他们都是各诗篇的第一节，因此现代圣经的诗篇的经节与希伯来文和七十世译本的圣经经节数在有题注的诗篇当中相差一节，就是说在那些圣经里面题注算第一节，而诗歌的经文从第二节开始算，依次类推，各自加一。我们知道圣经分章节是在很晚才有的，也不算是神的默示的一部分，所以有没有经节号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实质是我们承不承认这些题注是神所默示的无误的圣经经文。问题的难点在于，有些诗篇按照题注时间应该是很早的，然而其中所讲的情形却很像很晚期的时候。比如诗篇59篇题注说是，当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坐着金狮。这是对应于撒母耳记上19章11节说，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死他，大卫的妻米甲就把他从窗户上用绳子坠下去放走了。那些来捉他的人并没有围着城转，最多是围着他家转。但是诗篇59篇的6-8节说，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耻笑万邦。14-15节也说他们围城绕行，这话很像是西西家王在被亚述王西拿基利围困时的情况。所以如果此诗原来是大卫所写，那么很可能在西西家的时候有人改写了此诗，加入了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段落。另外一个例子是诗篇74篇题注说是亚萨的训诲诗，亚萨是大卫时代的一个诗班的首领，然而74篇第7节说，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 拆毁到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这事显然指的是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率领巴比伦毁掉圣殿的情形，所以这位亚撒显然不是大卫时代的亚撒。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题注不准确，或者在题注所讲的时代有诗篇当中所描写的情形而我们所不知道，或者这段经文可以被灵异解释，或者这段经文是后来加入的，因为古代可以改写或加添在古诗后面，为了以后在礼仪上的使用。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免得贸然应许所有的题注都是无误的，现代的圣经就不把它们算正式的经文。从七十士一本与希伯来圣经的诗篇标题有差别来看，说明这些标题在公元前30世纪还在变动，这也间接支持了现代圣经不把它们算作正式经文的一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能把它们轻而代之，因为在试图研究和理解每首诗篇的背景的时候，没有哪些比题注更重要的了。在没有其余的历史资料之前，我们应该先把这些题注当作是真实的准确的信息，除非我们确信它与经文的确互相矛盾。如果我们采用这些题注的字义，那么在150篇诗篇当中有73篇是大卫所写，亚撒有12篇，而可拉的后裔有10篇，其余的作者摩西、以探、西曼各有1篇，所罗门有2篇，未署名的有50篇。请注意，在这些作者的认定当中有一定的灵活余地，因为希伯来文说是谁的诗，其中可以有好几种含义。比如说大卫的诗 La David 就可以表明是大卫所写的诗、为大卫所写的诗、关于大卫的诗、为大卫所用的诗、甚至献给大卫的诗。诗篇72篇所罗门的诗很可能就是大卫为所罗门所写的诗。再有可拉的后裔是大卫所立的3个诗班当中的一个，在大卫时代其领袖是西曼，而亚撒和以探又叫耶杜顿是另外2个诗班的领袖，他们都是与大卫或所罗门同时代的人，然而他们的诗篇当中有很多被掳后的气息，所以有他们名字的诗篇可能是由他们的后裔所写，然而也有可能是大卫或某个君王所写给这些诗班领袖的。另外那些未署名的诗也不见得就是那位无名氏所写，因为42篇和43篇本来是一篇，所以43篇虽然未署名，应该与42篇是同一个作者，或者是可拉的后裔，或者是无论哪位王写了给可拉后裔的。同样第10篇是未署名的，但是第10篇与第9篇看来像是一首诗的2部分，所以第10篇很可能与第9篇一样都是大卫的诗。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尊重这些题注对于作者的建议，另外一方面要看上下文历史背景来允许一些探讨的余地。好在诗篇所传递的真理主要是通过心灵感动，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作者身份，任何时代的艺人都会遇到苦难，都会困惑，都会向神祈祷，在得拯救后都会对神有感恩和赞美，确定作者身份和历史背景对于理解诗篇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神在他所默示的诗篇当中对这些事实可能是故意留下一些模糊性，因为这对我们将心比心，不是仅仅客观的站在外面来观察，而是主观的进入里面来从作者的角度向神谈话，其实是有帮助的。神的话语里面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有他的心意。关于诗篇的类型，诗篇中的标题告诉我们古代有以下的这些分类，最主要的翻译作诗，其余的有琉璃歌，如第7篇，它只在这里和哈巴古书第3章出现过，是一种在苦难中祷告并宣布对神的信心的祈祷诗。金诗如16篇， 它总是出现为一种在危急时刻的祈祷诗。有一种被翻译作歌的，比如三十篇题录中说的大卫的诗歌，就是诗与歌。此类诗篇基本上是赞美诗，也有在绝望中的祷告，另外还包括上行之诗，还有训诲诗，如32篇，主要是为了教导的目的。此外还有被翻作祈祷、赞美、纪念、感恩、教导和爱慕歌的。最后一种爱慕歌的意思是婚礼颂，如45篇。这些词的意思并不是十分明确，然而它足够说明诗歌的种类多种多样，而且有时可以互相重叠，比如诗歌就是诗与歌两种。以上古代的分类是按诗歌的格式，现代人则按诗歌的内容来分类，对这些分类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一般来说，从诗篇的发言者或来源来说，可以分作个人或群体；从对象来说，可以分作给神或给人。给神的有祈祷和赞美两种，给人的有训诲和礼仪两种。然后在每一类当中又可以按照具体和抽象来分，比如在祈祷类当中就可以有祈求和宣告两种，祈求当中常含有诉苦，祈求的具体内容常常是拯救或保守，宣告当中常常含有许愿，宣告的内容一般是悔改或信心。在赞美类里面有感恩和称颂两种，感恩一般是为某些特殊的事件，常常是为拯救或保守，称颂则只是因着神的伟大，一般是为着神的创造或救赎。其实在一首实际的诗篇里面总是这几类互相混在一起，比如一首祈祷诗，其中常常就同时包含有祈求、宣告、感恩和称颂。我们只能按照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或动机来给一首具体的诗篇分类。一首诗篇中有时除了给神的因素还有给人的因素，诗篇里以人做对象的因素有训诲和礼仪两类，训诲类当中有训诲诗和智慧诗，训诲诗比较集中于某种具体的事实，而智慧诗则集中于某种抽象的原理，尤其是义人与恶人的区别。在礼仪类里面有君王诗和礼拜诗两种，君王诗一般是为着一个君王的登基、婚礼或出战，常常含有对终极的受膏者弥赛亚的预表。礼拜诗有朝圣诗，比如上行之诗和节庆诗，就是为过以色列的各样的节期所写的诗。注意，一首训诲诗可以同时含有祈祷和赞美，而一部礼仪诗可以同时含有祈祷、赞美和训诲。这些分类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综合在一起帮助我们理解一首诗篇。总体来讲，诗篇是人类与神交通的典范，主要是祈祷和赞美两种形式。有人说诗篇可以只分为两类，一类是诉苦，一类是赞美。诉苦是痛苦之词，祈求神的救助；赞美是喜乐之词，对神感恩敬拜。注意，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感谢一词，感谢的意义包含在赞美之中，但它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神。所以在希伯来语的世界当中，无论是对谁表示感谢，都怀有对神的赞美。而赞美的含义意味着述说、讲出、宣告、推崇神的荣耀、伟大和良善，并且用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切所行的，以及我们的嘴唇，就是一切所说的，去荣耀、尊崇神的圣名。赞美就是对神是谁和他做了什么的合一的回应。请注意，在诗篇当中有一些被人称作诅咒诗，常常会引起基督徒的不安，比如诗篇第5篇第10节，对于狂傲的人，诗人求神：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这些经文似乎与耶稣基督教导的转脸任人打并为仇敌祷告那样的基督徒的道德境界相矛盾。然而我们注意，诗人在这里是要求神为自己主持公义， 并且按照敌人所犯的罪行给他们以恰当的惩罚。诗人要求的是伸冤和正义，并且洗清自己和神的名，并没有追求复仇的快乐。这与异教当中的邪恶的咒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要求神来主持正义、审判敌人是可以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新约的道德标准比旧约的要求更高，因为新约圣徒的身份是儿子，而不再是孩子，是成熟的，而不是幼年的，是在完全的启示下，而不是在部分的启示下。下面来看诗篇的文学特色。诗篇的文学题材显然是诗歌，诗歌使用文字的图画来传达信息，运用很多的象征和修辞手法。一般的诗歌有韵律和格律，因此无法翻译成其他语言。不过感谢神使用希伯来文来启示他的圣经，因为希伯来文诗歌没有固定的韵律和格律，因此是可翻译的。虽然其中有一些母韵、头韵和双关语是其他语言难以表达的。希伯来诗歌最突出的特性是平行对句，也叫双连句，因为有时是三连句。在双连句当中，第二句要么是第一句的回应，也就是同义对句，要么是对比，也就是反义对句，要么就是补充，也就是组合对句。在这三种一般原则之下，诗人可以千变万化，构成了希伯来诗歌的基本单位。通过平行对句当中使用的同义词和反义词的互相衬托、制约、补充，诗篇就能生动活泼而且准确地传递它的信息和意象。在平行对句之上有段落，每个段落所拥有的对句的数目是经过仔细设计的，而一个诗篇则是由数个段落组成，这些段落之间常常有对称的结构。最简单的是每个段落具有相同的连句数，比如十二篇具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里面有两个平行对句，有的则是前后对称，比如三十三篇有四个段落，首尾两段各有三个对句，而中间两段则各有八个对句。在这种对称的结构中，常常会把反映中心思想的经节放在中央的对句，比如第六篇共有三个段落，前后两段各有三个连句，而中央一段则有四个，其中心多出来的那一个对句就是反映本诗篇的中心思想。这种有中心对句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诗篇的主题。还有一种是前后渐进变化的，比如44篇共有四个段落，其中平行对句的数量是从11到8到6到4逐步减少的，这样其中心意思就表示在其最后最短的段落当中。这个结构有些像巴比伦人的梯庙或方塔，一层一层的建上去，越到高处越小，然而也越重要。在这种均匀对称和渐进的原则之下，可以有许多种变化。还有一种明显的对称性是字母诗。希伯来文共有22个字母，因此字母诗首先分成22个段落，按照字母顺序来开始各个段落的每句话的第一个字，而段落的长度可以是一个京句、一个平行对句，或者是一组平行对句。其中最长的是119篇，它有22个段落，每个段落有8个平行对句。这样长的字母诗需要经过极其精心的推敲才能写成。总而言之，诗篇当中的每一篇都是精心构思而成，而且许多是继承在作者之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风，是非常高度精密考究的文学作品，需要经过极其仔细的推敲才能得到它的真髓。下面来看诗篇的神学。有两个理由使人不愿去寻找所谓诗篇的神学。第一是诗篇不是系统神学的教科书，诗篇 主要是通过祈祷和赞美来与神说话的书，它所反映的主要是主观的心声，而不是客观的描述。它主要应该被用来做灵修和崇拜，而不是去寻找神学教义。另一种理由是，诗篇是由许多人在许多不同的年代写成的，而且又经过许多次不同的汇集才构成最后的形式。如果说各诗篇之间会有一种神学上的联系或者是张力，不免有些牵强附会。然而事实是，诗篇当中每一个小诗集的编辑者，包括最后的总编者，都是有选择的把他那个时代他认为最好的诗篇按照他所选定的主题汇集到一起。而且在圣灵的默示之下，他们的选择和编辑都是建立在律法与先知的思想、世界观和亮光之上。尽管其中主要表现的是主观的心声，然而它仍然客观地表现出神的渐进启示。再有，通过诗篇当中可以观察到的结构来看，神通过编辑的安排，有意让我们把每一首诗篇都不光单独来看，而且应该放在整个诗集的亮光里面来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诗篇的确拥有自己的神学，它与旧约圣经其余部分的神学互相一致，然而又有所发展。因此寻找并发现诗篇的神学，对于理解诗篇的真正意义不是不相关，而是非常必要。诗篇的神学的核心是相信有一位主权伟大而又良善的神，他是万有的创造者、维护者，人类生命的任何意义都来自于他。他在创造中给万有设立了秩序，除去了起初的无序的混沌和大水，并且掌管着宇宙和历史，为着实现他自己的神圣使命。神的伟大使得他配得敬拜，而神的良善使得他值得信靠。神的主权使得他不能容忍任何与他争得荣耀的存在。因此诗篇第一篇从智慧诗开始教导我们，义人就是聪明人，就是谦卑人，因为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神主权地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他的产业，把反映自己品格的律法赐给他们，并为他们立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神与他们立约，神将是以色列的大君王，而以色列在地上的君王则是在神的律法之下的立宪君主。神与以色列立有亚伯拉罕之约和摩西之约，虽然以色列住在万民中，却只应效忠于在天上的大君王耶和华，顺服则蒙祝福，悖逆则被咒诅。神期待以色列有一天把福音传遍全世界。神还特别与大卫家立有大卫之约，应许他有一个永远的王朝。因此大卫的后裔成为神在地上的国度的代表，等于是他们坐在神的右手。每一位做王的大卫的后裔都算是一个神的受膏者，他们被尊称为耶和华的仆人。诗篇中所描述的理想的受膏者，即弥赛亚，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得到实现。而且弥赛亚的两个形象，一个是耶和华的受苦的仆人，一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主题在诗篇当中得到反映，在以赛亚书当中得到发展，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得到部分实现，在他第二次降临时才完全实现。诗篇虽然不是预言书，然而其中对于弥赛亚的预表在新约中被引用的最多。除了拣选大卫家，神还拣选了耶路撒冷城做自己在地上的首都，而圣殿则是神与人同在的象征。因此诗篇当中既反映了神仆，即弥赛亚，也反映了对西安，就是神之城的赞美，以及对于在圣殿里亲近神的渴望。这些思想都在新约当中得以在耶稣基督、教会以及未来的千禧年和新天新地当中得到发展和实现。诗篇接受了义人在地上将要会受苦， 但是在苦难中应该做的是向神诉苦和祈求，宣告自己的悔改和信心，称颂神的伟大、良善和信实，赞美神的创造和过去的拯救，并且期待神在将来的救赎。最后还要把敬虔人的生命经历教导训诲传递给后人，并在现在一方面要尊重神的受膏者，期待最终的弥赛亚，一方面要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去敬拜这位至高的伟大而又良善的真神耶和华。这些就是诗篇的作者们认为最重要的事，也是诗篇当中最主要的各种类型，即祈祷、赞美、训诲和崇拜。最后讲一下在解释诗篇方面的一些提示。阅读诗篇不能光是为了灵修的目的而忽视正常的解经原则，我们需要复习在解经方法课里面讲的解释诗歌的那些原则。只有遵守这些正确的解经原则，才能够正确的理解诗篇的神学。从诗篇里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关于神、关于人的真理，以及应当怎样合宜的回应神。在复习了解经原则之后，就应该首先仔细观察经文，然后如果有可能请查阅几种好的译本。中文除了标准的和合本之外，好的译本还有吕振中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代中文译本以及新译本。如果有可能找一本研读本圣经，其中在各段落之间有空行，可以帮助我们分段。然后对于有题注的诗篇，记下它的历史背景，寻找并确定该诗篇重复的要字，注意其中所用的修辞手法的含义和目的，注意其神学内涵，注意发现其中是否有预表弥赛亚的含义，概括总结各个段落，然后各首诗篇的大意，寻找针对个人的实用意义，最后把各首诗篇归类，研究其纲要。注意，理解诗篇不仅需要有真正深厚的知识，而且也需要真正深入的灵命。我们对于诗篇的介绍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看一下诗篇的结构与主要部分。诗篇一共有150篇，共有五个主要部分，就是诗篇的五卷。我们手册上按照犹太人的一个传统，指出这五卷分别与摩西五经相对应。第一个主要部分是第一卷1-41篇，主题是敬拜神作为创造者，代表诗篇是33篇。第二个主要部分是卷二42-72篇，主题是敬拜神作为拯救者，代表诗篇是66篇。第三个主要部分是卷三73-89篇，主题是在神的圣所敬拜他，代表诗篇是84篇。第四个主要部分是卷四90-106篇，其主题是在人生的漂流中敬拜神，代表诗篇是90篇。第五个主要部分是卷五107-150篇，主题是借遵行神的律法敬拜神，代表诗篇是119篇。全部诗篇以教导人敬畏神开始，以呼召人敬拜神结束。我们这一课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作为前面圣徒的属灵生命的见证，让我们在主观、客观两方面都可以来认识你。求你让我们就像诗篇作者建议的那样，做一个义人、聪明人、谦卑人，也就是一个敬畏和敬拜你的人。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 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